嗨，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今天的圣经故事，我是雪萍老师。我知道许多人常常觉得自己年纪还很小，没有什么能力，不能够帮什么忙，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常常选择保持安静沉默。即便是大人啊，有的时候也会有相同的感觉。有些人觉得自己经验不足，也有的人觉得我年纪已经太老了，也有的人觉得自己年纪太轻，这个不好，那个不对，因此在大家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不敢出声，不敢说自己可以一起帮忙。其实啊，这是非常可惜的哟。在圣经故事里记载了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吧。为了庆贺新郎新娘结婚，大家会聚集在一起吃饭庆祝。我看过最大的婚礼喜宴，大概同时有30桌的亲朋好友一起庆贺吧，人真的好多好多。间中啊，还会有一些表演，有请歌手来唱歌跳舞，为的都是要庆贺新婚的夫妻。而在圣经当中有记载了一场超级豪华的宴客，不是庆祝结婚哦，而是一个国王庆祝他自己登基，也就是他成为国王。这个王叫做亚哈随鲁王。这个亚哈随鲁王他是在哪里做王呢？他是从现在的印度一直到古时，他整个统管了127个省。哇，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国家耶。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登基了之后，他在位的第3年，他就为他所有的首领啊、臣仆啊、所有的官员去设摆筵席，有波斯还有米底亚来的权贵，也就是各省的所有的权贵跟首领都来了，都来为亚哈随鲁王庆贺。亚哈随鲁王很开心，他就把他所有这个国家有丰富的这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拿出来给这些人看，看了很多天。你猜猜看，他们看了多少天呢？千万不要以为只有3天5天呢，他们很夸张，他们连续这样子的一个宴席，看着美好的东西看了180天，也就是半年的时候。这个日子满了以后，亚哈随鲁王还是很开心，又接着为所有住在首都苏珊城的这所有的人民，在皇宫的院子里面设摆了宴席7天，而且啊，他把它装饰得非常的美哦，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还用细麻绳、紫色的绳子从银环系在白玉做的石柱上面，甚至于还有金子、银子所做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哇，想起来就知道那样子的一个摆设该是多么的豪华，多么的耀眼啊。不只是这样，连他们吃东西喝东西饮酒的器皿也都是非常贵重的金子所做的呢，各种器皿各有不同，而且皇上他赐下的这个御酒非常的多，好来彰显亚哈随鲁王是多么乐意来款待每一个人，甚至于定下了规范，如果要喝酒不准勉强人哦，因为王吩咐宫里面一切的臣宰大家就是各随己意，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用勉强。同时间，他的王后瓦什提也在皇宫里面为他的妇女设摆筵席。到了第7天，亚哈随鲁王喝着酒，心中很开心，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7个太监去说：“你们去找王后瓦什提，让他带上这个最豪华王后的这个皇冠过来，让这里每一个臣民都可以看看我的皇后是多么的美丽呀。”但是皇后瓦什提却不肯要遵太监所传的王命， 所以王非常的生气，心里面就如同火烧一样呢。就在亚哈随鲁王非常生气的时候，平常常常都在国王旁边的有一些非常有名的专家，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七个大臣哦。那一般按着王的常规，如果他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之前，他一定要先询问这些专家。于是亚哈随鲁王就问这几个人说，你们听听，这个王后瓦什提，他不遵太监所传的这个国王的命令，照例应当要怎么办理呢？接着其中的一个大臣米姆干就在王和众首领的面前回答说，王后瓦什提这件事不但得罪了国王，并且也对于国王你底下各省的这些臣民也是没有帮助的，因为王后的这件事情一定会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这个王吩咐王后到王的面前，但是他却不来呢。接着这些妇人他们就会藐视，会看不起自己的丈夫。今天波斯和米底亚这些妇人听见了王后的这件事情，他们回去啊，一定也会对王的大臣这样行，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会尊重自己的丈夫，都会藐视和看轻他们的丈夫的。所以国王啊，如果你认为我的提议是可行的，就求你降旨写在波斯和米底亚的法律当中，永不更改，再也不准国王的皇后瓦什提再到王的面前，并且要把他王后的这个位分赐给比他更好的人。所降的旨意一定要全国都要传遍了，这样子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是贵贱是如何，都一定还会尊敬他。国王跟所有的首领都以米姆干认为他的提议很好，于是就照着这样子的话去行，发下了国王的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来通知各省，让这个做丈夫的在家中可以做主。在国王废了皇后瓦什提之后，慢慢的亚哈随鲁王的气也消了，就开始想念皇后和她一切的作为，还有想到她是如何的降旨来去查办这个王后的。旁边的侍臣看到了国王对王后的想念，就跟他提议说，哎呀王啊，不如这样吧，我们可以帮你找一找其他漂亮的女孩子，王可以派官员在国中的各省，把这些所有长得漂亮的美女们通通都招聚到苏珊城，交给这个掌管女孩子的太监西该，接着你就可以挑一挑看你喜欢谁，你就可以立她为皇后来代替原本的皇后瓦什提呀。国王就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于是就这么行了。在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他的名字叫做莫迪改，他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是示美的孙子，是埃尔的儿子。从前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跟百姓从耶路撒冷带了走，莫迪改也是其中之一呢。莫迪改抚养了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面改名叫做以斯帖，因为以斯帖他没有爸爸妈妈，而且他又长得很漂亮，他的爸爸妈妈死了以后呢，这个叔叔莫迪改就收了以斯帖成为自己的女儿。当国王的谕旨传出来之后，有非常多的女孩子都被召聚到了苏珊城，交给这个管理的西该，同时间这个以斯帖也被送入了王宫交给他。而这个掌管这一切的西该呢，非常的喜欢以斯帖，就对他很好，给他一切所需要的东西， 甚至还派了7个宫女来服侍他，让他和他的宫女可以搬进去最好的房子。但是以斯帖从来都没有把他是哪个人，他是什么籍贯、什么宗族告诉别人，因为呀，他的叔叔莫迪改曾经嘱咐过他，不可以让别人知道。叔叔莫迪改虽然把以斯帖送了进去皇宫里面，但是他还是非常的关心他，常常的就在这个女院的前面走来走去，想要知道以斯帖平不平安，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当要轮到以斯帖的时候，这个掌管女子的这个太监西该就来问他，有没有什么是他可以给他，让他去做预备，漂亮的衣服、漂亮的首饰，还是香水，任何东西都可以向他要。但是以斯帖并没有很贪心，他说不需要的，你给我的已经非常多了，谢谢你。接着他就进去见了亚哈随鲁王，每一个看见以斯帖的都非常的喜欢他，包括亚哈随鲁王。这个王爱以斯帖胜过所有其他的人，他在王的面前得着的宠爱也比其他的女生更多。于是亚哈随鲁王就立以斯帖为王后，把王后的皇冠戴在他的头上，代替了原本的王后瓦什提。亚哈随鲁王因为以斯帖的关系，就给所有的人大摆筵席，大大的请客，还把各省原本要上缴的租税呢，都先暂缓了，并且照着王的厚意，给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赏赐呢。那时候，他的叔叔莫迪改还是常常的坐在皇宫的门附近。那个时候，以斯帖还是照着原本叔叔告诉他的，从来没有把他自己的籍贯、宗族告诉别人，因为他非常遵守莫迪改交代他的事情，就如同他抚养他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又有一天，莫迪改又坐在朝门前面的时候，他偶然间听到这个国王的太监当中有两个守门的，因为呢，他们非常的讨厌亚哈随鲁王，因此就想要下手害国王。这个叔叔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就赶快告诉国王说，他的叔叔莫迪改告诉他这件事情，有人想要害他。于是亚哈随鲁王马上派人去查了，发现果真是事实。于是呢，不仅就把这两个人抓起来之外，也把这件事情写在这个历史书上呢。听到这边，你一定也跟我有一样的感觉，都觉得这个叔叔莫迪改他一定是一个好人，他听到别人要做对国王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还会去通风报信呢。而且这个以斯帖也非常的乖巧听话，听莫迪改叔叔的话，然后把这样子不好的事情赶快去告诉国王，让国王不至于遭害。所以这两个人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呢。后来亚哈随鲁王很喜欢有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做哈曼，而且呢，他给他非常高的职务，让他的职位胜过他同事一切的臣宰，在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给他管，甚至于在朝门前的一切臣仆都要跪拜哈曼，因为国王是这么吩咐说，哎，你们要尊重哈曼，每一个人都要跪拜他。但是以斯帖的叔叔莫迪改，他不跪也不拜，在长门面前的臣仆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违背国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的劝他，他还是不听，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莫迪改是犹大人，他只能够跪拜我们的神，怎么可以去跪拜任何一个寻常的人呢？所以他当然是不跪也不拜呀。 但是呢，莫迪改他已经告诉这些人说自己是犹大人，因此不跪不拜。但是哈曼看他这样子的态度，他居然还是很生气。即便旁边的人都已经告诉他说，哎，他不跪不拜的原因并不是不尊重你，而是因为他是犹大人，犹大人只能够跪拜自己的神啊，不可能去跪拜普通的人的。但是哈曼还是很生气，他觉得如果假设是这样的话，我就要把莫迪改给抓起来杀了。不仅是这样，我还希望能够把亚哈水鲁王整个全国里面境内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整个的族全部都灭掉。这个哈曼真是太特别了，居然因为一个人因着他自己信仰的缘故不跪拜他，他就这么生气，不仅想要报复莫迪改，甚至于想要消灭掉莫迪改整个民族，真的是太可怕了。哈曼找了一个机会，就对亚哈水鲁王说，王啊，我告诉你，有一种人民呢，他是住在国王各省的民当中，他们的律例跟所有人的律例都不一样，而且他们也不守国王的律例哦，所以把他们留下来啊，对国王一点帮助都没有。哎，等等等等，故事听到这边我觉得很奇怪耶，这个哈曼为什么会说莫迪改他们整个民族都不听神的话呢？哪有啊，你还记得吗？前面明明就有两个太监想要杀了这个国王莫迪改，还赶快去通风报信呢，他们哪里有不守国王的律例呢？他们不过莫迪改就是不想要跪拜哈曼而已啊，被他说的这么的严重，加油添醋的。你知道接下来哈曼还接着说，王啊，如果你觉得我的提议是不错的，就请你下旨来灭绝他们整个民族，如果国王你这么做的话，我就捐10000塔连德的银子交给掌管国库的人，纳入到国王你的府库里面。哇，这个哈曼居然还贿赂国王，说如果假设国王同意的话，他就会捐钱呢。啊，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国王居然采纳了哈曼的一个建议，就从自己的手上摘下戒指给这个哈曼。你知道那个时候国王的戒指是非常重要的，用国王的戒指盖了印章，就仿佛这就是国王的旨意呢。国王竟然就把这么大的权柄交给了哈曼。国王对哈曼说，啊，这个银子仍然赐给你，这些民族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的待他们。就在正月的13号，哈曼就招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随着亚哈水鲁王的名字来写这个旨意，传给各地方的首领，而且还用王的戒指盖了印章，交给这些兵丁，传到国王所属的各省，吩咐要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就在一天当中，12月，也就是亚达月的13号，全部都要剪除、毁灭，而且还要抢夺他们的财物呢。居然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旨意抄录了下来，宣告各族，传遍全国。亚哈随鲁王跟哈曼颁布了这条诫命之后，自己仿佛没事一样，但是整个苏珊城全国的居民都非常的紧张和害怕。以斯帖的叔叔莫迪改知道了这一切的事情，就非常的痛心，他撕裂了衣服，穿着麻衣蒙着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到了朝门前，他停住了脚步，因为穿着麻衣的人是不可以进朝门的。 王的这个谕旨到的各省各处，所有的犹大人都非常的痛苦难过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着麻衣躺在灰中的人非常的多。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看到了她的叔叔莫迪改这么做，就跑来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心里非常的忧愁，就把衣服送给莫迪改穿，叫叔叔不要再穿上麻衣了，穿上这件新衣服吧。但是莫迪改却不愿意接受，因为莫迪改他痛苦难过的原因是因为知道整个的犹大民族都要被毁灭了。而在王宫里面的以斯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就派了一个太监请他去见莫迪改，想要知道到底叔叔莫迪改是为了什么事情这么难过呢。于是他派的这个太监出到朝门前，看到了莫迪改，莫迪改就把自己所遇到的这些事情，包含了哈曼为了要灭绝犹大人应许要捐给王库的银子都告诉了他，又把所抄写传遍苏珊城要灭绝犹大人的这个圣旨交给了哈塔格，要这个太监拿给以斯帖看，又要他告诉他说以斯帖一定要进去见国王，为了我们自己民族的人要在国王的面前来祈求。这个太监回来之后就把莫迪改的话告诉了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他再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跟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规定，若不是蒙国王召见你，如果你自己跑去王宫想要见王的话，无论是男女一定都会被治死的，除非国王向他伸出金杖，不然所有自己擅闯皇宫去见国王的都不得存活。而以斯帖虽然他贵为皇后，但是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见到国王了。于是这个人就把以斯帖的这番话告诉了叔叔莫迪改，接着莫迪改又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不要以为你是皇后在王宫里面就比所有一切的犹大人更强，可以免掉这样子的一个灾祸。如果这个时候你选择什么话都不说，犹大人一样会从别的地方得着解脱，蒙到拯救，但是以斯帖你和你的父家一定会因此灭亡。怎么不知道你现在能够得着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天的这个机会吗？以斯帖听到叔叔莫迪改这么说，他就吩咐人回去回报莫迪改，他告诉他，你去召聚所有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天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子禁食，我们一起向神祷告，相信我们的神会拯救我们，接着我就会违反律例进去见王，如果我要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就照着以斯帖所说的去行，要求整个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都起来祷告，为以斯帖禁食祷告，求神来拯救。故事听到这边觉得好紧张哦，会不会哈曼的诡计真的会得逞，把所有的犹大人全部都灭绝了呢？这个亚哈随鲁王为什么随便听别人说一说就做了这么大这么不好这么残忍的决定呢？啊，以斯帖他虽然是王后，但是他在皇宫里面也并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帮助他，也没有人知道他是犹大人，他们这样子做到底会不会成功呢？原本很胆小的以斯帖什么都不敢的，现在他决定要按着叔叔莫迪改的话去做，他唯一要求大家的就是跟着他一起祷告。孩子们， 当你遇到这样子一个让你觉得恐惧、担心、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你知道，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出手拯救，带给我们安全平安吗？如果你希望能够变得更勇敢，我们也可以学习以斯帖，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静下心来，不要紧张，不要害怕，我们就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认真的寻求神，一起向神祷告，相信神会为我们开一条恩典的道路哦。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你知道，我们也像以斯帖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恐惧，我们会有害怕，我们觉得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能做些什么。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像以斯帖一样，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坚定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专心的祷告寻求你，相信你一定会拯救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神的孩子一起说阿们。孩子们，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吗？但是以斯帖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呢，你是不是很想要知道接下来哈曼的诡计会不会得逞，国王是不是能够去免除这个最残忍的决定，能够不灭绝犹大人呢？别忘了继续的听下去，勇敢的以斯帖记还有下一集哦。祝福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一天。